国宝一百，件件精彩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件国宝出自于山西。山西是我国文物第一大省，文物啊分两类，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。可移动文物是指我们经常把玩的东西，不可移动的文物是指建筑物和墓葬，比如故宫，我们讲过的满城汉墓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。我国现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呢有4000多家，山西就占了400多家，将近10%，大大的超过了人们印象中的陕西和河南这些历史大省。比如西安是13朝古都，西周、秦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、西晋、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唐，13朝古都。按理说文物古籍应该最多，但为什么没有山西多呢？这是因为山西特殊的地形特征，整个山西境内山脉纵横，和周边的省份都有山河隔断。山西境内有什么山呢？太行山、吕梁山、衡山、五台山等等，水有黄河、汾河、桑干河等等。这样的地理原因使山西在历史改朝换代中受到的影响最小，保存下来的文物也就相对较多。位于太原的晋祠是山西最著名的文物古迹。在晋祠志中记载，晋祠南5里许，晋王陵有大墓二，南一北一，俗称王墓。在晋祠向南5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小乡村，王郭村和牛家村，这儿地处吕梁山余脉，两个村子中间有一道小土岭，人称晋王岭。在晋王岭上有两座高大的墓冢，一南一北，像两座小山似的，千百年来一直矗立在那儿。周围村民祖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，这可能是晋王墓，但也不确定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北齐丞相胡立金之墓，因为太原县志上记载，胡立丞相墓在县西南15里，大概呢就是这个位置。胡立这个姓氏源于敕勒族，后融于鲜卑族。敕勒川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便是胡立金丞相译成汉文的。胡立复姓现在基本上没了，后代改为单姓胡。关于这个王墓的秘密在上世纪70年代终于被揭开。1972年，王郭村村民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了这座古墓，他们在墓门口挖了一个10米的大坑，墓道两壁已经露出了壁画，画上的人马都非常漂亮，几个胆大的人呢，打着火把就进入了墓道，发现里面一片狼藉，满地的文物碎片和一个腐烂不堪的棺材，墓室中阴暗潮湿，怪味扑鼻，这些人就不敢久留，就上来了。后来被文物管理部门知道了，动员大家保护文物啊。这些村民呢就把挖出来的土呢又回填了，但方式太野蛮了，最后还用拖拉机在上面压了好几遍，以致墓道口的壁画都被毁坏了。事情到了1979年春，改革开放开始了，这座古墓才被考古学家再次关注，并依照胡立金墓制定了方案组织发掘。可惜的是，这座墓历史上已经数次被盗墓者光顾，损毁严重，需要马上进行抢救式的挖掘，过程十分艰难。 但最终找到了一块墓志，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，即北齐东安王娄睿之墓。这并不是丞相胡律金的墓，娄睿的墓呢，等级也很高，壁画精美，随葬陶俑，瓷器数量众多。那这娄睿究竟是谁呢？北齐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，皇室姓高，所以也称高齐。历经高阳、高阴、高衍、高湛、高纬、高恒六帝，享国28年，那人均呢也就个4-5年。这六个皇帝中，高阳、高衍、高湛为一母所生，这就是历史上的传奇女子娄昭君。娄昭君为东魏权臣高欢的正妻，她为高欢生了6个儿子2个女儿，六个儿子中有3个当了皇帝，1个被追封为皇帝，2个女儿都是皇后，堪称有史以来的最牛母亲。你们现在生个二胎都费劲，你看人家这妈当的。我们今天讲的娄睿就是娄昭君的侄子。娄氏是山西大同的鲜卑贵族，娄睿的曾祖娄提是北魏的真定侯，史书上说他雄杰有十度，家童千数，牛马以谷粮，就是说他们家的牛马多得像谷粒儿。祖父是怀朔镇司徒，掌管吉田，征发徒役，就是又管田又管人。怀朔镇是军事重镇，北魏时期的6镇之一，可见娄睿的祖父的权力还是很大的。姑母娄昭君，史书上说他自幼聪慧有主见，成年后好多名门望族都想娶他，但他都不同意。有一天娄昭君无意中看到一个在城墙上干活的士兵，大吃一惊，说啊，这才是我丈夫呢，此人正是高欢，相貌堂堂，仪表不凡。正史载，高欢目有金光，长头高颧，齿白如玉，少有人杰表。娄昭君一眼就看上了他，与高欢私定终身，父母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同意。婚后娄昭君从嫁妆中拿出了很多钱财，帮助高欢招兵买马，高欢的人生从此飞黄腾达。高欢的美貌遗传到孙辈了啊，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兰陵王就是他的孙子。我们再说这娄睿啊，娄睿自幼丧父，被叔父娄昭抚养，又极受姑母娄昭君的喜爱。娄睿喜欢骑马射箭，技法高超，便被叔父和姑父带在身边历练。高欢信读起兵，娄睿一路跟随，不负家族众望，屡立战功，至北齐建立后被封为骠骑大将军、大司马、东安郡王，权倾一时，仅次于北齐王。娄睿自小在叔父的严格教育下钻研军事，确有才干。公元563年冬天，一场大雪落在古老而繁华的晋阳，伴随严寒紧逼的是一场生死考验。北周与突厥组成的3路大军会师晋阳，准备攻城。晋阳是北齐王朝的陪都，高官云集，经济发达，文化繁荣，正所谓霸业所在，亡命是机。刚刚继位2年的武成帝高湛日夜兼程驰援晋阳，但没想到敌人来势汹汹，还这么强大，自己就动了弃城而走的念头。镇守晋阳的正是东安王娄睿与河间王高孝婉，两个人苦苦相劝，武成帝才下决心死守，任命娄睿统领6军。在娄睿的统领布防下，北齐将士斗志昂扬，军容整肃，这才让武成帝放了心。突厥人呢， 看到北齐军训练有素，步调一致，根本就不像北周人说的混乱不堪，加上厚厚的积雪不利于骑兵作战，于是突厥人呢就不肯出战，联盟破裂，三路变了一路。北周军没有办法，只好独自杀入晋阳城，结果正中娄瑞的埋伏，大败而逃。从这一段事件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娄瑞的大将风度，临危不惧，指挥有方，力挽狂澜。然而娄瑞的这一生外戚专宠，纵情声色，横征暴敛，滥杀无辜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众说纷纭。公元570年2月，娄瑞卒，葬于晋阳娄氏家族墓地。中国人历来喜欢厚葬，薄葬都是因为穷。虽不知当时下葬时埋了多少东西，但除了盗贼拿走的无数金银珠宝外，仍出土了各类文物870余件。盗墓贼呀，都是个土鳖，墓中最珍贵的文物反而被留下了，那就是整个墓中的壁画。这批壁画现藏山西博物院。娄瑞墓中的所有的墓道、甬道、墓室内的墙壁都施以彩绘壁画，共71幅，200多平方米，画高 1.5 到 1.7 米，主壁画高 2.9 米，整个场景气势恢宏，有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。壁画内容呢分上下两层，下层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官宦生活，上层表现墓主人死后飞仙升天的场景。我们先从下层的官宦生活说起，画面描绘了墓主人日常的出行、归来、宴事等奢华的场面，其中出行与回归图内容最为精美。在墓道的东西两壁以大小幅对称排列，共28幅，小幅在前，大幅在后，两人倒骑，多人主骑。一位图呢有25幅，分布在甬道墓室的下层墙壁，歌舞乐伎，鞍马侍从。内院生活有6幅，分布在墓室的四壁下层，描绘出娄瑞夫妇宴享行乐的场面。飞天升仙分布在墓门甬道天井墓室的上层墙壁，共有13幅，表现了墓主人佛教信仰和迷信思想。起神驱鬼符9幅，有神鬼鸟兽、青龙白虎、12生肖、星座天象、西方极乐，总之应有尽有，各路神仙都来护佑。我们再来讲几个细节。出行与归来途中的前两位，一位端坐在马上缓缓前行，另一位似乎发现了紧急情况，正勒马回首，马头高昂，前腿却步，后腿猛蹬，受惊之下竟拉出了长串的粪便。这就是现在常说的被吓尿了。马拉粪便在绘画史上极为罕见，这组壁画中却至少画了2处。整个壁画别致入微，一动一静反映了画师高超的观察事物的能力。我们再来看看主画面的这组人物，身着红袍的贵族老者悠然前行，为首的侍者缓步回首，像是在请示老者。老者身旁有4人，留心于主人的一言一行。最后面的2人回首顾盼，神情充满了警觉。枣红马似乎也受到了惊吓，挺胸欲立，臀部下蹲。画师把人与马瞬间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壁画中共出现200多匹马，每一匹马的神态各异，生动传神。 楼蕊墓壁画涉猎事务浩繁，是研究北齐音乐服饰、内廷丧葬等礼仪制度的重要例证，也是北朝壁画艺术的代表之作。从楼蕊家族显赫的地位估计，壁画应当出自宫廷画师之手，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可能是当时宫廷画家杨子华的作品。史书记载，杨子华居于禁中，不得皇上同意，不能轻易为民间作画。楼蕊一生荣宠，极有可能得到帝后的许可，让杨子华为其绘制墓葬壁画。2002年，我国颁布了64件特级文物，其中就有楼蕊墓壁画。北齐几乎没有留下传世绘画，出土文物也为数不多。楼蕊墓的这批壁画堪称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作，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空白。我们对美术史了解的并不多，今天的美术史都是依照已知的资料完成的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让我们有机会修订我们自己的美术史。历史就是这样，一层层幕布，一层层面纱，让我们看得清又看不清。国宝情未了，下集听分享。